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默想神需要付出时间，付出精神，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地集中在神的身上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要是你在后花园有种植物的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些的植物每天都接受固定的雨露，比一次过受到大雨的冲击要来得更好。小雨对植物是很有用的，因为雨水轻柔地降下来，让土地呢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，从而把充足的雨水供应给植物，植物呢就可以平稳地生长。同样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呢，默想神的话能够像小雨一样的浇灌我们的心田，滋润我们，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新鲜的供应。虽然密集的查经课程也有它的作用，也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，但是我们若是每天不间断的亲近神，寻求神，我们的心灵就必然获得充满的滋润和支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默想的重要性，请你留心收听。
有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受聘于一间教会，快要上任了。他回到学校探望老师，遇上一个他很尊敬的老教授，不但是教授他神学的课程，而且很有牧会的经验。于是这个年轻人一看到这位教授呢，就马上请教他牧会的心得。他问教授说，如果你要送给一个即将成为传道人的年轻人一句话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忠告呢？什么是他在侍奉工厂上最重要的事情呢？其实，这个教授所给这个年轻传道人的提醒，正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。这个提醒呢，不但是适合做传道人的，还适合任何的职业、任何的年纪、任何阶层的人。不管你是木匠，或者你是传道人，都没有分别，答案是一样的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。相信我们要对这章经文的背景有所了解，才能够明白其中所讲的。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，最好是看旧约《申命记》的34章。我们要看这一章经文的5到7节，《申命记》的34章5到7节，经文说：“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。”只是到今日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好，摩西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神所欣赏和喜悦的忠心仆人。摩西死了以后，神就拣选了约书亚来做摩西的继承人，接替摩西的工作，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。我们看约书亚记的1章1到5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纳河，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神向约书亚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保证，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神要用这些话来支持约书亚，这是因为神知道约书亚所接下的是重任。以色列民是不好管理的民，也是对神诸多的叛逆，经常发怨言的。所以约书亚如果要是没有神大力的支持，他无论怎么样的英勇精明也撑不久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约书亚记的1章5到9节，经文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好，那么请你留意神吩咐约书亚所做的事。神没有对约书亚说，现今是一个危机的时刻，你要请营中的50夫长、100夫长、1000夫长等人来，大家召开紧急会议啊，商量对策，决定你们今后要走的道路。神他没有这样说，那么相反的，神说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无法向你尽述默想神的重要，每天抽时间出来与神独处，对你的生命有多么重大的影响，这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和他去相比的。默想神的话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，是我们生活的核心，也是决定神能够用我们与否的因素，也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圣灵的膏抹，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、悟性和聪明。那么简单来说，就是默想神的话是生命所有事物的关键，再没有别的活动和事情可以取代它的重要性。那么也许你会说了，我经常到教会去啊，热心的参加聚会，那该可以了吧？其实不能，到教会去呢，只是辅助形式而已，可以加深我们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，但是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默想神话语的这个重要性。况且到教会去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也要经常的省察和检视，到底我们是否因为爱神，渴慕进到神的话语中，渴慕更多的顺服他，渴慕更多的知道他的道路和做事的方式，神的旨意等等，所以我们才到教会去呢？还是我们怀有别的企图和目的呢？神可以嘱咐约书亚很多事情，然而在这里呢，神只提到一样，就是要约书亚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并要谨守遵行，一生持守着，总不可离开摩西所教导他的一切律法、规条和准则。那么今天，若是要我送给某人什么样的金玉良言，相信我也会以当日神嘱咐约书亚那样的话来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就是要默想神的律法，谨守遵行，这样人生必然是亨通蒙福，神自然会使用，圣灵自然会膏抹，人生自然能够获得神所认可的成功，这是唯一重要的事。别的事情可以不理会，可以放在其他的位置上，但是默想神的话却是万万不能，必须放在首位上。如果我们渴望神赐福我们的侍奉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去实践的了。所以呢，不论是对律师、对医生、对木匠、对银行家、对秘书、对穷人、对富翁、对有权势的人、对平庸的人，我都是同样的勉励。那么为什么我把同样的勉励给不同层次、不同背景、不同学历、不同处境的人呢？这是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这件事更加重要的。这件重要的事，让我再重复一次，那就是每日亲近神，分别出时间来与神独处，默想他的话，顺从他的指引和命令。 人生再没有别样事情比这样更加重要的了。所谓默想呢，不光是思想，神吩咐约书亚的是总要昼夜思想，坚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的第一篇一到二节，诗人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么诗人是怎么样为有福的人去下定义呢？在他看来，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？原来不是有钱或者是有名声，而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以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这些都是消极方面的远离。那么在积极方面，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诗篇有许多智慧的人，出自诗人的手笔，给了我们很多提醒。而诗篇中出现的勉励，跟约书亚记所出现的勉励是同样的，都是叫我们默想神的话语和律法，并且是昼夜思想。那么这样的人必然是蒙耶和华所赐福。默想是对神的一种专注，你不能够在默想的时间之内做任何的事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默想也不能够是匆忙，不能够心中赶着去做别的事情而尽快的把默想给结束。不少人早上起来匆匆的就读了几行圣经，算是交差了事了，美其名曰是做了灵修，但其实是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因为神的话语还没有进到他的内心，他还没有来得及领会和消化，就匆匆赶着出门去上班或者是上学了，那么怎么能够获得益处呢？这跟没有灵修根本就没有分别，因为神的话语没有进到人的心中，他还没有咀嚼神的话，没有默想神的话，只是胡乱的翻一翻快速的读过罢了。有些人因此就放弃早上灵修，改为晚上灵修，这其实不是坏事。圣经从来没有规定我们必须早上起来的时候灵修，圣经只是鼓励我们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给神。只是多少人在晚上灵修的时候呢，遇到很多打扰，像家人或者是邻居在收看电视声音很大，又或者是在晚间你的精神很疲倦，看不了几行字就打瞌睡了，试问又怎么能够有效地去默想神呢？那么试想想，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就走进我们的房间，他很希望我们陪他谈心，而且是通宵的谈心，我们有谁愿意呢？有谁可以通宵的和主谈心，而早上依然准时起床去做工呢？不少弟兄姐妹逐日到教会聚会呢，经常打瞌睡，觉得很疲倦，传道人还没有开始讲道，他就累得不得了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只有当事人知道。我们不是要听人的道理，而是要听神的道理。讲道的人算不得什么，他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，为神传讲信息罢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重默想神，让我们认识默想神的重要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不是要听什么新鲜的道理，而是要认识到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，那就是默想神的话，在默想中聆听神向我们所说的、所指示的。到底神有什么话要跟我们来说呢？我们知道吗？作为神的儿女，神有很多话要向我们来说，问题是我们知道吗？我们收到神的信息了吗？还是我们生活的好像一般人那样，追求今生的事情，而把神抛诸脑后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的第一篇的一到三节，诗人在这里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看，一个有福的人不是得到世上财物和虚名的人，而是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思想的。那么诗人在这里形容这些人的生命呢，就好像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那样，那是树木最好的生长的地方，因为可以不断地吸收水分，生命就获得源源不绝的供应，所以它不但是按时候结果子，而且叶子也不会枯干。那么这岂不是我们所渴望的人生吗？不是我们所希望拥有的生活吗？一个默想神话语、昼夜思想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就是如此的美好和吸引了。 诗篇的第一篇第三节最后的一句话，诗人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人人都想一生顺利，做事亨通，心想事成。然而真正做事亨通，凡事顺利的人，就是那些默想神话语并且立志遵行的人，神必然是赐福给他们，给他们通达的道路。身为基督徒父母的，相信再没有别的教导比这个教导来得更加重要，是你应该尽早的去教导你的子女的。不要以为啊，我的孩子还小不懂得，其实越早把神的道种根植在孩子的心中是越好的。不必担心他们不晓得，其实圣经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，我们从小教导他们认识神的路，那么他们长大了也不会偏离，这就是箴言里边所说到的。我们固然可以把很多东西教导孩子们，但是最最重要的莫过于把神的道理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看重并且遵行，因为这对他们一生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。一个默想神话语的人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神话语的保护和指引，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需要的。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边，似乎每一个人都过得是轻松自在，只是祸患一来到，我们就看得出谁是有保障的，谁是屹立不摇，依然是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了。神的话能够替我们遮风挡雨，能够给我们随时的保护，即使山虽然动摇，大水泛滥，但是神的话依然没有丝毫改变，他给我们铁一样的保证。我们在暴风雨中可以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的心灵就得到了安息和平静，任何大的风浪都不能够摇动我们，因为神他是我们人生的锚，永久的磐石，永远的避难所。那么在患难中的保障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呢？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，而是平常亲近神，默想神而得到的结果，是平日中与主建立关系所得到的福气和平静。那么为什么现代人特别难实践默想神呢？这是因为默想神需要付出时间，付出精神，需要我们全神贯注集中在神的身上。那么正如我们上边所说过的，我们不能够同时默想神又做别的事情，神要求我们专心一意地集中在他的身上，用安静的心灵去跟他交往。我们可以和别人一起去默想神，但是最好呢还是个别的私下的默想，因为每一个人领受不同，程度不同，所以独自去默想神呢是有必要的。要默想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忠告和勉励，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的。默想神必须是每天持之以恒，才会看到果效。你不能够一曝十寒，偶尔为之，而是要养成习惯，每天都抽出时间来默想神，与神见面，和他独处，享受和他在一起。那么这样呢，关系才可以慢慢建立起来，奇妙的改变才会在我们的身上来出现。当你爱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然渴望每天都看见他，时刻都和他在一块儿。那么同样，你也希望对方渴望看见你，渴望和你在一起，而不只是你单方面的渴望。爱必须有交流，那是双向的，而不是单向的。要是我向你表白内心的思念和渴慕，而你却一点表示都没有，非常的冷淡，那么试问这段关系又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？我们爱对方，自然希望对方有回应，对我们呢也有同样的思念和爱。神在圣经里边明明的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他渴望和我们在一块儿，他对我们有期望。神无条件的爱着我们，他对我们是一厢情愿，一往情深的。难道我们对神一点表示都没有吗？难道我们还不曾被主的爱所感动吗？其实不论我们是多么的爱神，可想神，默想神，都不及神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思念是那么深。神他是做主动的，我们只不过是回应罢了。然而神会因着我们对他爱的回应而感到满足，神的心会因此而满足。神渴望拥抱我们，渴望把我们拥入怀中，给我们满足和欢乐。只可惜呢，我们却过于俗世化，没有思想这些，忘记了神才是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。那么但愿我们都能够醒觉过来，重新校正我们人生的焦点，重新把目光放在神身上，以他为我们生命的核心，学习跟他同行， 忠于他，爱慕他。爱神应该是我们渴望亲近神的动机，只有这个动机才是纯正的，是神所喜欢的。在跟神宁静的交往中，我们的心灵会得着满足的喜乐，那是物质的世界所无法给我们的。这份内心的满足只有神才可以给予，因为人心里的空虚是只有神才可以填满的。我们只有回到神那里，方知道真正的满足啊，原来是什么一回事。你要是知道默想神是如此的美好，你若是经历过默想神的滋味，相信你会趋之若鹜，不肯放弃。只可惜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呢还没有尝试过，所以还是徘徊在门外。试问又怎么能够带领孩子们进到这个奇妙的境界里呢？我们若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其中的甜美，我们实在是无法认真地帮助孩子也学习默想神的功课了。我们在意孩子的健康、前途、道德等方面的事，这是好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时也关心孩子属灵的成长、跟神的关系等等呢？千万不可小看神在幼小的心灵中所做的事，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。因为神能够在孩子身上来做奇妙的大事，很多见证呢都不约而同地说明了。约书亚记的1章7节经文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那么这里说不可偏离左右，人生有很多的交叉点是我们要做出选择和决定的，一个错误的选择也许会让人终生的后悔。那么怎么样才保证我们每次的抉择都是正确呢？默想神的话能够给我们这方面的保证，因为只要我们对神的话不偏左右，神就能够保守我们在任何冲击和环境下依然能够走在正路上。诗篇32篇第8节诗人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。你看，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，神要指引我们人生的路，要做我们的向导，来带领我们走完人生。诗篇119篇的105节诗人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那么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照明我们要走的路，要光照我们，要让我们看得清方向，好让我们不致走迷。多少时候我们陷在迷惘之中，不知道人生该怎么样走，那我们就得回到神的话语中寻求指引，寻求方向。而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和指引，因为是神安排我们这一生的路，所以由神来引导必然不会出错。再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叫我们人生不走错，只有神的话语在我们沿途给予光明和指引，我们才可以一生不走错。神的话不但是能够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指引，还能够给我们力量，真正的力量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走上去。不但是认清方向，并且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走上去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吗？你希望人生能够有影响力，像常青树那样不会枯干，叶子常青吗？道理和方法都很简单，那就是扎根在溪水旁，把生命的根植于神里边，让神的话语和能力源源不绝地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来，叫我们的人生散发光芒。帖摩太后书的3章14到17节保罗说，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默想的重要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只要想到你生命，我就跪下在你面前敬拜你，不住流泪。当我默想你生命，想到你生命， 要想到你生命，感受你慈爱的温暖，拥抱我靠近你胸怀。当我默想你生命，只要想到你生命，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再没有任何属灵的功课比默想神来得重要。透过默想神的操练，你属灵的生命呢，必然能够迅速的成长，与神的关系也必定与日俱增。那是一种无上的福气。但愿你能够看清楚默想神的重要，并从今天起开始去实践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